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感谢主的恩典。那么这一次有机会在我们的灵聚会当中和大家分享信息。可是好像我不大认识各位，所以我想要认识一下。好像是从十个教会来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不晓得是还不是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像这样讲到有回应了哈。我再接着说，我们当中基督徒的弟兄姊妹，请你举手，谢谢。我们当中有多少的慕道友是你把他带来的就是慕道友，是不是有多少人慕道友，就是我要来认识耶稣的，有多少人在我们当中？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想教会希望我在这里用传福音的信息，那么也希望有慕道友来认识主，当然我们基督徒也互相激励。那我就想，我们就求神帮助。那刚才许多的基督徒你举手，我就给你一个负担，一个责任，好不好？就是为我祷告，就是为我祷告。因为我们一起要在这里，希望能领受神的话，也能带领一些人信主。我相信你在关心的人，你巴不得他也和你一样来领受神的恩典。那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把我们安排在这个地方，分别从我们的住的地方、工作的地方，分别到这山上。谢谢你给我们有一段时间在这里要聆听你的话语。主耶稣，你的仆人所求的是，愿你的仆人心所存、口所要传讲的，是在你面前如同五个饼、两条鱼，是放在你的手上，是求你望天注谢，是你拨开来造就饥渴沐浴你的众儿女和我们许多慕道的朋友。祷告奉主的名，阿们。我不晓得最近你听到水，我们当中水刚刚结婚有没有？好，最近要结婚的有没有？哪一个？有没有？什么时候要结婚？什么时候要结婚？还是过去今年结婚的人举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，恭喜！就几月结婚？你说是不是？你今年结婚是不是？有没有？哎，今年都没有人结婚了。去年结婚的举手。谁？请站起来好吗？是谁？去年。今年要结婚的举手。好，就举手。结婚是个高兴的事情。不要这么就说，不要让人知道是好是谁，我要认识一下人是谁。站起来好吗？好，那么好，这样那我转一个话题五月有没有人是结婚的周年？这个月有没有人结婚周年是在这个月的？好，这里也有。好，恭喜你们，有人结婚30周年，有人结婚几十周年，感谢神。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，其实结婚婚姻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婚姻里面，是你我是因为爸爸妈妈结婚而生下的你和我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我们和结婚有关系。那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是在我们所看的是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11节，是提到说耶稣参加一个婚姻的宴席，也就是说基督教是一个入世的宗教，是和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。第三日，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，酒用尽了。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耶稣说，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第5节，他母亲对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照犹太人的洁净的规矩，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一口可以剩2-3桶水。耶稣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舀出来 送给管宴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管宴席的藏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。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：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摆上吃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敬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好，我就圣经就读到这里。这是耶稣参加一个婚姻的宴席，那么在那个婚姻的宴席所发生的一件事情，那我希望就借这事情来提到说，其实这个基督的信仰是一个和你生活有关系。那其实在圣经里面，约翰提到好几个神迹，在过去耶稣医治一个病人。好，我不晓得当我们当中有谁生过病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耶稣就是这样，他在你生命的时候，他就在你帮助你。好，他在过去提到耶稣不但是生病医治一个生病38年的久病，我不晓得现在有人，我哪些人，你一个病在身体上已经很久了，久病，有没有久病人在这里？等一下，假如特别需要，我可以为你祷告，好吗？好，有久病，耶稣参与一个久病的，耶稣医治他，耶稣医治一个生在过去生来瞎眼的，有一些病是生来就有的，哎，耶稣也医治这样的人。在过去也看到有一个死亡，曾经有死亡的家庭，耶稣到那个地方去，在他们哭，在他们伤心的时候，耶稣怎么安慰扶持，把一个叫拉撒路的从坟墓再叫出来。死是我们人生都会遇见的，耶稣参与我们的人生。还有一件事情是，曾经有一次有好多人听耶稣讲道，当门徒说把这些人赶快散开，因为已经晚了，天气已经晚了，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，他说我们哪里买这些饼给他们吃，就是20两的银钱也买不到，没有饼可以买。那一天耶稣用5个饼2条鱼，就是望天祝谢拨开，喂养那5000人，还剩下12篮。早上，今天早上谁没有吃饭？大家都吃过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包括一餐，耶稣也关怀你的一餐，你有没有吃的，耶稣也关怀。所以我想，是基督教是一个日式的宗教，和你的生活是那么有关系的。那今天就是迦拿的婚宴，那么我希望从这里，从所读的圣经来看。好，第三节他说酒用尽了，哎，这就是我们人生，人生有酒用尽的时候，酒用尽的是人生的写照。相信为了一个结婚的典礼，这个家庭为他们的儿女一定有所预备，有所预备，然而不知道怎么样，到底那一天是酒不够，酒用尽了，他们慌张了。那些管宴席的那些就说他们已经没有酒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，这时候耶稣的母亲来向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。我想这是一个东方的文化，圣经是一个亚洲的这个东方的文化所写出来的。我不晓得你请客的时候，假如饭煮不够，那客人说哇今天菜很好吃，哎呀我很少，普通都是吃的吃一碗而已，今天这个很好吃，我再请一碗吧，糟糕都没有了。那时候你怎么样？很为难，吃不够是很为难的，我们都宁可剩下，对不对？我们宁可剩下，我们东方的文化宁可剩下，而不愿意说让人家吃不够。好，我不晓得这个酒用尽，我怎么样来描述这种尴尬的场面呢？40年前，啊，现在的结婚典礼，那么喜宴都是在酒店，都是在餐馆。那40年前不是这样，我还小的时候，我参加的婚宴，每次看到什么一个大庭院怎么样，把那个红布条就围起来，然后大师傅就在那边煮的，那么一桌一桌在那边，还有的坐在那个走廊，那个一个街道的走廊。我不晓得你还记得这样吗？我是从台湾来的背景，那么这走廊就用红布就弄起来了。哇，在那边有没有吃过这样的酒席的人？哇，还有哈，那这样我们可以会议哈。好，那么我不晓得这个煮饭的是酒席一般都是几道菜，12道菜，对不对？我听说在福建还有24道的。哎，我知道在台湾的乡下以前还有24道的，我是听这样。好，10道12道。 那么当然大概酒席的时候，大家都很高兴的时候，忽然间这个大师傅赶快来找这个主人说，不得了，我说什么不得了，我在忙的时候三只大狼狗冲进来，把那些我所准备的料子都打翻了，踏了，吃了，所以现在我没有东西可以煮了。这个主人说，那你怎么让这狼狗进来的？我怎么知道我这边煮他从人进来，那些原料都完了，现在晚上8点钟，我这个是准备2天的3天的。哇，这个主人，这个怎么办？吃到第7碗第7道菜，主人出来向大家，各位乡亲，各位好朋友，实在欢迎你来。原来我们准备是丰丰富富的12道菜，可是刚才三只狼狗把那些打翻了，所以今天到此为止。我想那个主人不晓得怎么样来表达这个事情，我就想到人生有酒用尽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这些尴尬的场面可能有时候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。我以前在东海大学牧养啊，我自己也在东海大学啊这个路士一教堂结婚。那当我结婚的时候，我们校长是有一个秘书，一个顾秘书，他替我写。哇，他说哇，他很会办事情。然后他就告诉我，你要结婚，你不要什么都自己来，你要一个总务，有一个总务替你做事情。他说他自己的失败，因为他很会做事情，所以自己来，包括要吃的点的菜，哪一道菜都自己去吃一次。那吃一次说好，这个，所以12道菜吃完了。他说那一天婚宴的时候，哇，大家都很高兴。可是回到家，和新郎就讲，和他太太讲说，哎，今天那个菜怎么样？怎么？哎，不错不错，算了算去，差一道。哎，真的那一道没有出来。哈，他一方面也生气，可是一方面觉得怎么发生这个事情？你去按餐厅理论，可能他会还你钱。但是你遇到朋友说对不起，我原来12道菜，可是一到那个餐厅忘记拿出来，你怎么讲都讲不过，所以他说要有总务。好，那么他这样讲的话，我们当然是有总务在负责这个事情。说你虽然再周详的计划有想不到的漏洞，你有时候不晓得，有时候是不可抗力的。那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，那我们学校有一个助教，那个叫杜天心，现在在纽约那边。哇，他对照相很有恩赐，然后很有办法，说牧师这个照相我都来。哦，那有一个人就负责别的，那他都来了。那路士教堂我还没结婚，那我当牧师就为别人证婚了。那有一次在证婚的时候，恰好是那个摄影比赛，人看到新郎新娘进来，哇，全部都挤进来，礼拜堂都是作为摄影师。那我在这边就向他们两个新娘新娘说啊，你是不是啊，就是接纳他，承认他是你的妻子，怎么样？在神面前再讲的时候，哇，这个照相的人都在前面，我被堵住了，穿插在里面。所以以后我们那个教堂的委员会说，从此以后不准任何一个人进来照相，结婚的时候只有一个人，只有指定一个人。好，所以我要结婚的时候，我就像说我要一定要坚守这个，如果自己是牧师，在这个教堂要结婚，要结婚一定要遵守这个原则。有人带照相机来，我说不行不行，你不这样说，我们刚刚定这个原则。好，那结婚过了以后，我那个助教给我照相的人来说，你牧师就是不晓得怎么样，就不晓得，我就觉得不对。我说我是怎么样，说实在，我说实在怎么样，实在很不好意思。我说怎么不好意思？一切都曝光了，所以我的结婚照，那个结婚典礼照的都没有，只有谁？只有在坐在下面偷照的人，只有几张。最好的准备有想不到的缺陷，最丰富的时候有想不到的缺乏，酒用尽了。这一个家庭。那其实呢，我们假如说我们在婚宴，那就酒用尽了，赶快到 liquor store。那时候是什么农业社会？为了这个婚姻，不晓得几个月前就开始酿酒了。他们是酿酒了，不能说是酒用尽了，赶快去摘葡萄，怎么来得及？酒用尽了就是酒用尽了。你不是读很多书吗？可是有时候有一天书没有用， 你不是很多的 technique 吗？有时候 technique 也没有用。这是人生。第二，耶稣是我们的盼望。在酒用尽的时候还好。第二节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。整个事件，整个危机，因为耶稣的缘故而有盼望。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生命当中有没有耶稣在里面。常常我就想到，我和一些朋友问他说啊，我们在认识以后，我说啊，你是不是基督徒？哎，我的朋友都是基督徒，我的好朋友都是基督徒。有的人说什么，我爸爸是牧师。我说我不是问你爸爸，我说问你是不是基督徒。他说我爸爸是牧师。哎，我妈妈是很虔诚的长老。哎，我几个好朋友都是在教会里面，可是都不讲他。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有耶稣的门徒，就是没有耶稣。我不晓得在你人生的舞台上有没有耶稣参与在你的人生里面。耶稣是我们的盼望，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有，他们没有救了。是谁？是耶稣的母亲。在圣经里面说，这可能是耶稣母亲的一个亲戚，说耶稣的母亲就去向耶稣讲，他们没有救了。我想是一个很单纯的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们没有救了。我想有一首诗歌，我们基督徒很喜欢，我想慕道也很喜欢，耶稣恩友。他说什么？耶稣是我最好朋友，担当我罪与忧愁，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，多少平安屡屡失去，多少痛苦白白受，皆因未将各样事情怎么样带到主恩座前求。耶稣的母亲知道把问题带到耶稣的面前。然而这里有一段圣经，我想是我们不容易了解的，对我们的文化不容易了解的。当耶稣的母亲把这个问题给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说什么？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不晓得怎么传福音，曾经可是去劝我的历史的老师信主。我们那个历史老师呢，这个文学很饱，中国的文化的背景，他说不不不，我绝对不会信。他说你看圣经里面怎么有儿子向妈妈讲这种话，妈妈母亲我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这个我信不下，这个和这个我们的论理什么不好。哇，那时候我不晓得怎么回答。以后我就发现，哇，原来这里原来和那个文化有关系，原来和那个背景。我就想说，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耶稣的母亲有没有生气？还没有。哎，耶稣等一下有没有解决问题？有。哎，所以这个意思，我想不是这样意思。我在想这里，耶稣向他讲的时候，向妈妈讲这句话，我开始揣摩，妈妈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当我能做主的时候，我会做这个事情。耶稣也要他的妈妈认识，也要他的门徒认识，我是在开始就是 public 来服侍神的。在家里面没有名，他可能说耶稣没有你的，耶稣怎么样。可是现在妈妈，我等一下做这个事情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妈妈，乃是有所求于我的，我都会解决。哎，我开始思想。今天很多人祷告的时候说啊，牧师请你为我祷告，很好，牧师可以为你祷告，可是你可以自己也可以自己祷告。有时候我们说我们都有这个中国人的背景啊，就说耶稣太忙了，所以请他妈妈去向耶稣讲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耶稣太忙了，我们在我们的背景常常要一个事情要成就，常常就托人，托人，托有关系的人。耶稣的妈妈向耶稣讲那最好的，母亲向儿子讲，儿子一定会说不。耶稣在这里说，在这里的我领受说，不是因为是妈妈的缘故我做这个事情，乃是他已经 public 的 ministry 有所求于我的，我都会答复他们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可以直接来到父神的面前来仰望他。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第三，我要看到神迹的发生在于信靠和顺服。耶稣的母亲没有生气， 耶稣母亲转向佣人众人，因为耶稣母亲知道说，哎，时候他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所以他这样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些佣人，他真的这样的听进去这句话。所以当耶稣可以引下去的时候，耶稣就叫那些佣人说，把前面的16口石缸倒满了水。那么犹太人的背景，6口的石缸是人家进来的时候，他们走到石灰地上、石头地上进来要洗脚或是洗手才进来。所以现在其实那是忙在里面，不是在外面的事情。然而耶稣说，把那缸里面倒满了水。哇，倒满了水，这个不要紧，这只是劳力。所以这些佣人赶快去倒水，每一缸可以用2-3桶水，赶快从水去倒进去了。可是佣人说，现在把那倒进去的水拿去给管宴席的。我想这个时候就要真的要顺服，刚才只有劳力，现在刚刚我倒水进去，他说没有酒了，现在说有没有说那个主人说，哎，对不起，今天酒准备不够，再过去就是喝白水。刚开始倒下去水是在摇出去管宴席的，这管宴说，哈，怎么这个好酒放在这里？一般人家都是把那个，就是把好酒一开始就好酒，那大家就吃的那台话叫妈谁妈谁，就是糊里糊涂的时候，那几叫吃的时候，大家也都不管了，就吃下去。所以你把这个好酒才放到这时候啊，这是在描述耶稣所做的神迹，是其实是这些人信靠顺服，单纯的信靠而顺服。那这是彰显耶稣的荣耀来。那么再次我要再继续讲下去，我现在这样讲，可是如同莲花，你看到那莲花瓣那瓣一瓣一瓣，我们再看下去，我就看到在里面有许多丰富的恩典。第四我要讲的是神的恩典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，神的恩典是取之不尽。6口石缸，每口石缸可以剩2-3桶水，约20-30加仑，那一加仑就是 4 liter。那么假如没有，就一个缸可以有150，全部我们就看到2-3桶水可以全部6个石缸，大概150到100加仑的水，现在变成150到100的纯的 little 的酒可以拿出去。哎呀，我就发现实在是不容易，实在是神要给你的，你说不够吗？只要他顺服，再放进去，再摇出去，还是酒；再放进去，再摇出去，还是酒。因为神在那边有他的作为。其实，假如尝过主恩的人，你就知道神的恩典，你一生是用不尽的。你有多少的需要，在他的面前都呼求他对你的回应，他对你的保守，他对你的带领。这一些尝过主恩的人，我不晓得多少人尝过主的恩典，那么少吗？有多少人尝过主的恩典？你只会说主真的是爱我，主的是真爱我，举手。这些就是见证的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是主的恩典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，不够吗？再去支取，不够吗？再去支取，这是经历神的人可以作见见证的。阿们。还有一点，我们这不完全的人可以承受神完全的救恩。我开始讲文化方面，6口石缸，在犹太人六不是完全数，他们是7是完全，6不完全。那我们的背景，我们哪个数目是完全？啊？10？什么？谁说9？我们的数目也不是7的。哦，大家人家很好，为你做许多事情，你要感谢他说，我七分感谢你。你看那个人会不会气死？说我做这么多，你才7分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说7分感谢你，我10分感谢你，我12万分感谢你，是不是？12是一个我们的背景，是完全是我10分感谢你。哇，大家你也觉得舒服？你听到说我7分感谢你，他头再点再大，你也不舒服。我们就看这个6口的石缸，竟然能丰丰满满的有神许多的恩典，里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。我不晓得你完全吗？你这个人完全吗？ 我不完全，我们没有一个完全。然而在我们这个不完全的人身上，神的恩典，神完全的恩典可以放在你的身上，借着你可以流露出神那丰盛的恩典，也叫人可以来到神面前。我这不完全的，我想想，我这个不够，那个不够，那个不够。刚才温博士讲到那些谦卑的态度，是假如我们知道我们不完全，我们有什么可骄傲的呢？然而我知道一点，就是我你这样不完全的可以承受神完全的救恩，而且神的恩典还可以借着你流露出去。阿们，感谢主。怎么样神拯救到我？怎么样神拣选了你？而且在你这不完全的身上，神还要把丰富的恩典拿出去。讲到这里，我就想到说，有人说，哎，我这个怎么服侍主？有一天我呼召的时候，有一群人来，其中有一个老弟兄75岁，他说，牧师，你这样讲我感动，我要奉献给主，我要让主使用。他说，可是我现在刚刚开刀，一个肾脏拿掉，和你一样，我也是一个肾脏。他说，肾脏看你一样，那我这个75岁还能做什么吗？我说能，只要你肯。我就马上联络他的牧师说，他75岁，他说不晓得要在教会服侍什么，但是你可以用他一个肾脏也可以服侍神的。我就是一个肾脏，神 spare my life， 神拯救我，怜悯我，是不完全的神的子。我就想到就是很出名的19世纪的小提琴家帕格尼尼。别听我听说他在演奏的时候，这个小提琴4条弦断了一条，他说他用那3条还可以弹出那美妙的诗歌。他说他竟然用了2条弦 G 和 E 也做出一首诗歌。你说主啊，我不完全，我这个不行，我那个不行。感谢主，那是会弹的人的，知道怎么样去弹。那你有的，就是用你有的，神就要祝福。我不晓得各教会的传道人，你们教会需要有弟兄姊妹出来服侍吗？好像不要这样子哈。我不晓得多少人说你愿意服侍，你说但是我不完全，只要你肯，神会用你这不完全的，可以把神丰盛的恩典拿出去。他说，好酒留到如今，你怎么把这好酒留到如今？这里是讲到婚姻，那这里很有意思。有一天我听到说，有一个大学生，台大的学生参加了一个订婚的典礼。订婚了以后，大家都带了一个就是饼，一个饼哦，就是一个饼的一个 case 回来。那带回去的时候给宿舍的同学，来，我们一起来看，这是订婚的礼饼。哇，一开起来的时候，哇，哎，现在话就不是那大饼了，有小的，哎，哦，还有糖果，还有口香糖。这个现代的婚姻很有意思，还有口香糖。哎，什么叫口香糖式的婚姻？哦，首先咬的时候很甜，越咬，请问最后那一个口香糖跑到哪里去？丢掉了。哎呀，这个是哦，原来是不，我们拒绝这种婚姻。还有一种婚姻是什么？倒吃甘蔗，你们倒吃过甘蔗？谁吃过甘蔗？哎，在美国的人的，我家有种几棵，哎，在这里还种，很好。甘蔗，倒吃甘蔗是什么意思？越吃越甜。哪个翁来桃西归味，好、哦、啊，甘蔗桃，好、哦，倒吃甘蔗越吃越甜，好、哦，越吃越甜。其实在这里是一个，在基督里的婚姻，有耶稣在里面，你的婚姻应该是一个倒吃甘蔗。有人讲到婚姻，哎呀，最近我看到一个报纸提到说，这个婚姻怎么样，有3种情形。有一种是亲亲热热，结婚了以后还亲亲热，但是他说亲亲热热只有10%，不冷不热的占大部分。还有一些是水深火热，我不晓得你是属于哪一种。到底你今天的婚姻是勉强维持不冷不热，还是已经水深火热？那已经离开的不算了。然而在基督里的婚姻应该是倒吃甘蔗，好酒留到如今。 我不晓得你的婚姻状况是怎么样。有耶稣在你的家庭吗？有耶稣在你的生命中吗？假如有，必然不同。刚才我们所领受的信息，你要把它 apply， 和别人不同的，基督里的婚姻和别人不同的，岂不是有在基督里的劝勉，有在圣灵里面这些慈悲里面，有各方，有各种各方，就是神的话语，那种婚姻是美的，因为不是自己做主。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在讲到夫妻的关系以前，先讲到在基督里先彼此顺服，不是大男人主义，也不是女人至上，乃是在基督里彼此顺服。而且这些人是先顺服基督，存敬畏基督的心。不同，你的婚姻如何？回到基督里面，不要只有其名说我是基督徒，乃是真的是基督的门生，跟随基督的人必然不同。第六，我要讲，神迹是要显出他的荣耀来，目的使人归信，使人归信。你期待神在你身上有神迹吗？你就要期待在你身上是你对神更信靠，而不是我也说啊，主啊，我求一个神迹吧。不，你要求一个神迹，就要求神在你身上得到荣耀。我不晓得在那一个婚宴里面有多少人尝过水变的酒，水尝过耶稣水变的酒，有多少人参加那个婚宴啊？你讲，那我们讲一讲啊，有什么人？婚宴里面有什么样的人？来，新郎新娘，好，还有谁？客人，还有家人，还有谁？耶稣的门徒，还有谁？佣人，还有谁？管宴席的，好，差不多有这类似的人。这么多人尝过的酒，耶稣所备的酒，可是水性呢？水性呢？只有他的门徒。我就开始思想这些客人，客人才不管你是什么酒，他已经喝得麻塞麻塞，就是差不多了，糊里糊涂了。所以再好的酒啊，哈哈，很好很好，哇，怎么样？那么在我们的背景还在猜拳呢。他还管什么酒，他一大杯就喝下去了。好，这是第二，是不闻不问啊，只有喝就好。第二种人是用人，神迹是借着他的手参与而发生，然而他没有写，很可惜。我们有多少，我不晓得这个退休会是怎么组织的，有时候我知道退休会常常那些服侍的人最后自己孤单，因为他忙东忙西，忙东忙西都没有领受到信息。这些佣人那一天也忙东忙西，忙东忙西，可是他没有信。我记得我1981年啊参加新加坡的世界华人福音会议的时候，路过回来的时候路过日本，那时候有在一个教会传信息，中午有一个叫做武国良长老，他夫妇就请我吃饭。那吃饭的时候啊，武长老，我就想到他是吴勇长老开刀的时候，就是他开刀的，他看到神奇事情。我说：“哎呦，你就是为吴勇长老开刀那个？”他说：“是。”他说：“其实有一件事情大家不知道。”哎呀，其实大家都记得说吴勇长老得到医治，其实还有一件事情。我说：“什么事情？”他说：“你想知道？”我说：“我当然想知道。”他说：“那时候好几十年前，那时候医疗都比较简单。那吴勇长老啊，要那天要开刀。”有一个卖药的，就卖西药的，那么他就进来的时候，看到那医就是医院里面这个医生，这个私人医院怎么挤那么多人，还跪在那边，还这边在做什么，在祷告。他进来，他卖药的人常常就直接到医生的 office 说，你们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那么多人在祷告。他说有一个吴勇弟兄，吴勇先生开刀，他们的弟兄姊妹就在那边为他们祷告。他说：“哦，你今早要开刀，来，我帮助你。那以前那个不是像现在那么，他马上就手臂起来，就穿着衣服，我帮助你，这拿至少替你端盘子或怎么样。哇，那天就在开刀房，他竟然也在帮助了。那天开刀了以后，这个武国良长老发现不行，都满了 cancer， 所以再缝起来，就是这样。那么这个他也参与。” 拿刀的这些人弄完了，放下出去，还在祷告。不要祷告，这种病能好我也来信。过几个月，他这个药房就在台北的 YMCA 那个火车站对面，那个就是那个 YMCA 的对面，他的药房在那边。那有一天吴永章到他们的国礼拜堂借那个地方聚会，吴永章学侍奉，学习侍奉。有一天他要讲到，有人说，哎呀，你说那个假如他好起来的那一个人，他真的好了，你说要信吗？他真的在讲到了。他说好好好好好好，慢慢有空我来，有空我来。人家常常请他说，你说那个开刀你都看到肚子剖开不能开刀，那个人现在在讲到上帝医治他。他说好好好。可是他没有来，过了一年，这一个人类似的病而死掉。他看见，他经历，他没有信，很可惜。我听到这个故事，这是亲身从这个武国良长老听到的一个，说哎呀，他很惋惜，这个很认识人，他就不信，这种病能好，我要来信，可是没有。第三种人，管宴席的，管宴席只是向主人说，你怎么把好酒管，就是留到如今，可是他也没有结，也没有结果。他是在要紧的是，我能把这个宴席弄好就好，我的责任是把这个事情弄好。好了，不管酒从哪里来的，不要紧的，你去怎么样都不要紧，我责任是今天晚上大家能吃得快快乐乐。所以他也没有来信。新郎新娘有没有信？神迹是因为他们发生，然而他没有信。我就想到我1976年在加州牧养教会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听到有一个同乡来说，有一个从台湾的同乡，哎呀，他的太太是一个护士，一个护士，他要生孩子，可是到产房的时候才发现，一个护士怎么这么大意，才发现这个孩子已经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死了4天，已经没有动，他都没有感觉，所以最后就是要把他催生，可是发现许多的问题，最后这个 baby 出来了，可是发现已经中毒，所以必须要把子宫这些都要拿掉，开刀。开刀了以后，发现血液不能凝固，期待一个孩子没有了，好，以后不能生孩子了，再忍受，现在连生命都危险了。以后我发现，我到医院去的时候，发现这个先生是我的同学，他是读水利的，哇，他就抓整个头，实在是都狂起来了。我握着他的手，他看到那个输血几个小时，床单是红的，就马上换，这几个小时都换，没有希望。他抓着头，你看他真的是要发疯了。我说我们来祷告吧，我们来求主吧，我们求神的怜悯吧。我就把他带到医院的 chapel， 和一群的基督徒，和一群关心他的朋友，我们就跪在那边祷告，神啊，神啊。医生说他的希望只有 5%， 他就哭了。谁在这种情形不会哭呢？谁在这种情形不会抓狂呢？不在神的面前，一天一天祷告，一天又一天祷告，去陪伴他祷告，一群同乡陪伴他哭，一些女士陪伴他哭，可是又能做什么？在每一天一天祷告当中，有一天医生说有一种新的药，可是没有把握，试试看。最后感谢主，这个药使他的血就止住了。我们发现神垂听祷告，神施行神迹。通过这个神迹，有两个家庭带着孩子都来归信受洗，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。那我这个朋友呢，在医院休息一段时间好了以后， 我只看到他一次来到教会，我们介绍他，这就是我们祷告的李弟兄啊，李先生啊，他讲谢谢谢谢谢谢，他太太谢谢谢谢，从此我就再没有见过他。神迹是因他发生，神迹因他的情形，有两个家庭信主，然而主角没有信主。我再看耶稣的门徒，原来当耶稣的门徒被约翰接上的时候，耶稣在前面，两个门徒在后面，耶稣转过头来说，你们要什么？这是在约翰第一章写的，他说拉比在哪里住，耶稣说一句话是什么？你们来看，你们来看，那一天就与他同住，以后又带着彼得西门来信主，以后耶稣又呼召腓力，然后就介绍给拿但业同乡，可是他说拿但业说拿撒勒还有什么好的，他讲不过他，你来看，就请他来看。然后耶稣看到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在第一章第四十八第四十七节，耶稣看见拿但业就指着他说，看啊，这是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拿但业对耶稣说，你从哪里知道我呢？耶稣回答说，腓力还没有呼召你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了。拿但业说，拉比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神的儿子，我当敬拜，你是以色列的王，我当跟随。耶稣对他说，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，你就信了吗？你要看见，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要看见天开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这一群耶稣的门徒跟着耶稣有一个态度是什么？来看，他注意在看，神迹是发生的，可是谁得到呢？谁真正归信呢？是那些用着存心在看那些人，在追求那些人，这些人就归信了。感谢主，我知道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慕道友，你把他带来，求神帮。感谢主，我知道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慕道友，你把他带来，求神帮助你有一颗愿意看的心，愿意来看，来看，来看，来注意，来看神的作为，让神亲自得到他们。我们就看到在这里，我不晓得你是哪一种人，你是那个客人呢，参加这个灵修会的宴席，或是你是个佣人呢，或是你是一个管宴席的，或是你个新郎新娘呢，还是你是做一个看耶稣做的事情，看耶稣在整个大会所做的事情，听耶稣的仆人所讲的信息，你存那个心来看，那时候你会打开心门来接受他。那什么时候是耶稣的时候？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什么时候是他的时候？就是当你肯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的时候。神的时候随时都会发生，其实现在就可以发生。当你现在说，主啊，只要你要怎么样我就跟随，只要你的话我要信，那时候神迹就先发生在你里面。最后我讲水变酒的人生，当约翰写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年纪已经大了，他思想他的人生，他思想他跟随主的这一群的人生，原来是在一群大部分是在加利利海边的渔夫，可是那一天向他说来跟从我，他就跟从了他。他的人生遇见了耶稣，听见了耶稣，遇见了耶稣，耶稣说来跟从我，那一天他跟从了耶稣。从那天开始，他就发现他已经年老，他发现彼得在哪里，他发现雅各在哪里，已经第一个殉道，哇，这些人。然而他在一个第四世纪要结束的时候，发现这一群人把人类的历史改写了，这一群人把整个世界 turned upside down， 这一群人一个平淡无奇的人生，一些渔夫，然而竟被主用上，因为他们在加利利的海边，在巴勒斯坦的地方，他们遇见了耶稣，他们接受他的呼召，他们跟随他。他发现一个一个疯疯烈烈的为主殉道， 可是他们改写了第一世纪的历史，他们被写下基督教在第一世纪的历史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遇见了耶稣，跟随了耶稣，一生跟随主。约翰开始思想的时候，他发现我们这一群人都成为见证人，水变成酒，这是他们人生的写照。一个平淡无奇的，可是轰轰烈烈的为主献上。我就想到18世纪新世纪宣教之父，人家称 William Carey， 当他有心思要宣教的时候，人家说你到底在做什么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，你不要不要，你小神要使那些人信主，不要用上你，到底你是什么，你只不过是一个补皮鞋的，一个一个做皮鞋的。他说我还不是补皮鞋，他自己说我是颠皮，我只是在补，我还不是做，我是颠皮。然而这一个皮鞋匠竟然成为宣教运动的一个教父，为是一个叫人家敬仰的一个神的仆人。假如他没有见到服侍神，他一生就是补皮鞋过一生。他说补皮鞋是我的 Magdalene， 可是我的一生，我的 career 是宣教传福音。水变酒的人生，最近我又听到东方的比利是从新加坡来的，在我们台福的这个录音礼拜六的约会这个信息里面，他讲我听到他的见证，我很感动。介绍人也说这个人是怎么样，可是他信主了以后他整个人生改变。最近传神有这个孙悦，与孙悦有约啊，这个到我们教会来的时候，1800个人要凭票入场来看这位歌星。这位歌星所见证的是我遇见了耶稣，我的人生改变，我的生命改变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一天听说是陶大伟向他介绍耶稣。是水变酒的人生，当你遇见了耶稣，你可说主啊，我愿意跟随你，也会发生在你的身上。我最后来说，我记得有一个故事这样说，有一位生物系的学生在一个就像这样的 long weekend 邀请他的老师说，老师我们能不能去外面散散心玩一玩，喜欢招待老师。那时候他说老师好啊，所以今天没有课嘛，那我们就到一个小河边，然后就租了船啊，他们就坐上了船以后在那边划船，哇，在欣赏这些。这时候上面的飞鸟飞过的时候，哎，这个生物系的老师教授就说，哎，我给你一个考试试题，请问你看那些飞鸟属于哪一族的，哪一类的。他说糟糕，我都没有，我今天不是来考试啊，哇，这个好像我看过可是记不起来。哎，这个老师说你这样失去了做生物系学生的兴趣20%，这个都不晓得。那么天空看完以后，看到这岸上，哇，那些比较久那个很久那个藻森林，然后那讲天空不会讲，你看这种植物是什么哪一类的，糟糕讲不出来。他说你又失去了做生物系的学生的兴趣20%，剩下多少？就60%。这个学生有点扫兴。这时候那个教授从天空看完了以后，看到地上，你又看到水，哦，哎，这里一群鱼，那这群鱼是什么类的？糟糕，也叫不出来。你又失去了做生物系的学生的兴趣，又20%，哇，实在是很扫兴。这时候在扫兴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撞到了一颗石头，这个船就翻转了。翻转的时候，大家都在水里面说，他说老师你会不会游泳，他说不会，他说你失去了人生的意义100%。你可能有人生的 PhD 硕士学问，你可能有金钱只够你养老，只够你去投资，你可能有一些的知识能以面对许多事情，但假如你没有耶稣，你有那么多的灵，可是缺少了前面的一，你的人生还有什么价值？ 水变旧的人生，就是那一天你遇见耶稣的时候，你听到他呼声说来跟从我，你愿意吗？突破的开始是从心。神的话说，看着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做事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当你的仆人话语结束的时候，求你圣灵的声音却没有止息。主耶稣，帮助我们今天更肯定我们的信仰，我们已经跟随你的人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一定参与我们的人生。我愿意让主权交给你，你有绝对的主权在我的人生里面。主耶稣，帮助我这平淡无奇的人生成为那有意义的，能主祝福在参与国度侍奉的人生。主耶稣，我们今天或者有人有了许多的学问、地位、权势、金钱，可是还没有活在没有永生的指望里面。主耶稣，求你的圣灵感动，能打开我的心。主耶稣，你就是这么样的单纯，说只要打开心的，你就愿意进来。请所有的慕道友和我一起向主说：主啊，开我的心，我愿意打开我的心，请你进来，让我人生有一个转捩点，就是当这一刻我愿意跟随你的时候。谢谢耶稣，赞美耶稣，荣耀归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